就连王威义等人也都凑近了过来观察。但是看完之后，大家伙都是大眼瞪小眼，都瞧不出什么门道来。担心刘开善随时可能再攻入进来，巴库勒忍不住有些焦躁地捶打起关键位置。
喂，底下的人快点把门给打开，否则你噎我。
后边威胁的话还没说出来，这圆柱体已经缓缓地缩了回去了。冷寒铁有些严厉地瞪了巴库勒一眼，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不冷静了呀？巴库勒有些惭愧地低下头。
冷大，对不住啊，我一时没能控制好情绪。
冷寒铁没有说话，伸出手来重新地按压了一下地面。然而令大家伙有些惊讶的是，这次机关没有任何的反应，莫非是暗门被人从里边给反锁上了不成吗？林从熙摸了摸脑袋，这里的机关真是古怪的很呢。冷寒铁没有再说话，掏出那黄金匕首准备霸王硬上弓，将他直接给撬开。普开桥笑嘻嘻地推开了他。
呵呵，你是不是也着急下去想找好吃的呀？别着急，是我第一个说的，所以应该让我第一个下。
大家伙对他的言语啊已经都见怪不怪了，都静静地在看着他，等待他下一步行动。心急的林从熙则把大家的心底话都给说出来了。
哎，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普开桥把林从熙拨到一旁，自己则往身后走去，在距离十米左右的地方捡起两根电线。
开门需要钥匙吧？我猜这个应该就是钥匙。
电线乃是连在发动机上的，然后在顶端还连着一根细针。冷寒铁眼前一亮，想起先前见到这金属柱上有两个小孔，莫非正是对应的这个电线吗？可是什么机关需要用电力来开启呢？普开桥小心地举着电线。
哎，你们让让啊，可别被电到了，我可是电死人不偿命的。
站在冷寒铁所在的位置，普开桥把两根电线交织在左手上，然后腾出右手按在石板上，金属柱重新从地底冒出来。普开桥将两根电线分别插入到金属柱上的两个细孔，只听到清脆的咔嚓一声，仿佛在下边有个扣子收缩了进去。巴库勒撸起袖子自告奋勇，让我来打开它，但是不料却被普开桥用大屁股拱到了一旁。
你去去去去去，你想跟我抢好吃的是不是？但是你总不能要吃的不要命吧，这个是会电死人的。
巴库勒灿灿的后退两步。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还是你来吧，只要你打开门，我保证你拥有优先的选择权利。
普开桥左瞧瞧右看看，然后小心地伸出手触摸了一下金属柱，顿时被电得龇牙咧嘴。很显然金属柱并不适合带电操作，于是他将电线拔下丢弃在一旁，然后双手握住金属柱，试着把它往右旋转了一下，只听到嘎嗒的一声响，整根金属柱往里边缩了进去，紧接着整块石板在缓缓地往下沉着，露出了下边的一个暗道出来。冷寒铁听到里边传出金属的摩擦声，心头一凛，
小心点，随即一把把普开桥扑倒在地，一阵冲锋枪的子弹擦着他们耳畔直接飞出去。如果不是冷寒铁反应及时，恐怕普开桥肥胖的身躯上就多几个窟窿了。
巴库勒等人急忙四散躲开，楚天开掏出一个手雷准备朝里边丢去，但是 却被冷寒铁伸手给制止了。冲锋枪的子弹很快就扫射光了，但是洞底下的人虽然恐惧到了极点，仍然在不停地扣着扳机，空气当中弥散着弹夹空转的声音。冷寒铁运足气，朝下边大声喊着，
里边的人听着，我是冷寒铁，如果你们想活命就立刻缴枪投降，我数三下。
冷长官，你是冷长官？
下边传来一个十分惊喜的声音。
太好了，冷长官，我是孔喜，孔喜啊，就是军舰上的大副，我的腿断了，动不了了，你们下来吧，我保证不再开枪了。
巴库勒有些不太放心，在朝下喊着，
那你把枪给丢上来。
只听见哗啦的一声，孔喜毫不犹豫地摘下枪支丢了上来，却不料没有扔准，砸在洞口的岩壁上掉落下来。孔喜有些苦涩，
原谅我行走不便，不能捡起来再丢一次了。
冷寒铁朝着巴库勒使了个眼色，随后自己一个闪身钻进暗洞里。整个暗洞离地有10米左右，一道台阶直通地下，每一级台阶的高度和宽度都有正常台阶的1倍左右，10米的距离只有12级台阶。冷寒铁一路小跳，跳跃到底，却发现整个暗洞十分暖和，而且如同清晨旭日初升一般，在弥散着橙红色的光芒，不强烈，却把四周的景象照得一清二楚。等到适应了洞内的光线，冷寒铁就发现整个洞穴上上100个平方米乱七八糟的堆积着一些木箱，各种吃过的罐头瓶、包装纸被丢得遍地都是，夹杂着一些脏兮兮的衣服，洞内弥漫着一股强烈的骚臭味。很显然，在地下2个月的时间里，孔浩东他们一行人吃住基本上都在这儿。由于没有水洗澡，于是各种汗臭、脚臭以及荷尔蒙的骚味全都聚集在了这100见方的空间里，让人几乎都想作呕起来。孔喜蜷缩在一个木箱的后面，正如同他所说的，他的右腿上被刺穿了一个洞，深及腿骨。由于没有及时的包扎，鲜血将他全身的衣服都给染红了，看上去伤情十分严重，但是相比于洞里的其他人，他无疑是最幸运的。整个暗洞里边原本居住了近30个人，在先前刘开善施展袭击当中有近10个人抛尸在外，此刻其他的人全都横趴在地上，一个个只有出得起没有入得起，大量的鲜血在地面上流淌着，顺着地势一直往暗洞的深处就流了过去。见到冷寒铁，孔喜脸上满是欣喜之情。
冷长官，真的是你们，太好了，我有救了。
孔喜是冷寒铁他们出发的时候所乘坐的军舰上的大副，与孔浩东有一点远房亲戚的关系，不过他个人十分的钦佩冷寒铁的为人和做事，在军舰上曾经不止一次的向冷寒铁表达过想追随他，与他一起征战四方。只是他虽然受过一些军事训练，也学过一些拳脚功夫，但是和冷寒铁他们一比还是相去甚远，因此当初冷寒铁撤离军舰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将他一起带走，却没有料到兜兜转转一大圈之后，大家伙又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意外的重逢了。孔喜被困在地下2个月，又见到所有同伴都被刘开善给杀死，心头早就抱了必死的绝望了，如今乍见到冷寒铁这个昔日的熟人，心底 也升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就像见到大救星一般的喜极而泣了。巴库勒他们跟随在冷寒铁身后一起进了暗道，看着暗道里边横七竖八的尸体，不觉全都摇头叹息。尤其是花染尘，虽然跟着冷寒铁他们一起见多了这种血腥场面，但是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之内，面对这么一只支离破碎惨不忍睹的躯体，一颗心也忍不住的在砰砰直跳着，只能强止住自己的目光看向墙壁，心头在默念着阿弥陀佛。普开桥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他琢磨着将金属柱往左旋转了一下，嘎吱的一声，暗道门又重新的合闭上了，顿时血腥气和骚臭气又浓重了数尺，让人闻之欲呕。冷寒铁皱起眉头看向孔喜，这里有什么通道吗？可以将这些尸体给处理一下。孔喜吃力地直起腰，指着20米处的一个墙壁上镶嵌着一个黑色的暗点。哎，看到那个黑色的暗点了吗？按下它，有条通道通往地下深处，那里连接着下边的火山岩浆，你们可以把尸体推入到岩浆当中处理掉。通往岩浆处，冷寒铁的眉毛扬起来，那岂不是酷热无比的吗？孔喜点点头，对，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去到下面的。冷寒铁这才注意到一点，整个暗洞之内四周都是石壁，可是却有光亮透进来，而且空气还存在着流通，这里边的设计应该有着精妙的感觉。当下里撇开孔喜在四处的走动查看着，很快他就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套特殊的装置，一条大概手臂粗细的管道通往外边的悬崖处，从管道口往外窥探，他可以看到如同喇叭口一般的，越往外边口径越大，从洞内悬挂到岸边处的管道长约10米，其口径则从手臂粗细扩展到足有1米见方，光线和气流都是从管道处灌进来的。让冷寒铁感到诧异的是，这些光线进入到洞穴之后，似乎被暗洞墙壁上涂着的一层灰白色物质当即就给扩散了开来，折射进了暗洞的每一个角落，让这上百平方米的暗洞没有一个暗角。而被地下的熔岩烤得炙热无比的热风经过长长管道的过滤之后，到了洞内变成了和煦的暖风，吹在人的身上让人感觉是舒适无比。与此同时，在洞内管道下方还摆放着一只铝桶，有水珠不停地从管道之内往下滴落着，落入到桶中，聚集起来已经有半桶了。如此调节光线、温度以及采水的手段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王威义走了过来，看见这套采光、控温和集水于一体的设置，也忍不住赞叹了一声，哎呀，这古人的智慧实在是太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冷寒铁凝视在石壁上的管道着，他看向王威义，这个采光我还好理解一些，就跟镜子可以增加屋子的光亮度是一个道理的，就是这个调节热风的原理实在是有些费解啊。王威义抚摸着胡须，其实调节热风也是很好理解的，冷长官你试着做两个动作，一个是张大嘴巴往外哈气，一个是撅着嘴往外呼气，你可以用手来感应一下两者的区别， 应该很快就能猜中其中的原理了。冷寒铁将信将疑的把手放到嘴边，按照王威义的说法，先是张大了嘴来进行哈气，紧接着是撅起嘴来呼气。他发现哈出来的是热气，而呼出来的则是凉气，而且哈出热气的时候掌心会变得很潮湿，而呼出凉气的时候掌心则是干燥的。顿时心中明澈如镜。哎呀，王教授真是高人呢，竟然用两个小小动作就把这么复杂的原理给说清楚了。原来这个长长的喇叭口通道就像一个降温器，炙热的气流从大喇叭口进入，经过狭长管道的时候，因为压强变化会被自动降温，从而保证进入到洞内的气流要比原先降温了至少20度。而气流当中原本携带水汽，在降温的过程中有被分离出来，变成水珠凝聚在水管道内，再顺着光滑的管道壁一直流进了铝桶当中。由此也触发了冷寒铁心头的一个危机感，古人为什么会在此间建造这么一个复杂的工程，其目的又是什么呢？他重新走到孔喜身边，楚天开已经利用孔浩东他们所遗留下的纱布和药物替孔喜包扎好腿伤。冷寒铁蹲下来亲自给孔喜喂了几口水。哎，你能给我讲讲你们在洞内的遭遇吗？孔喜咳嗽了一声，示意楚天开帮忙将地上的被褥拿过来一床垫在自己背后，调整了一个比较舒适的角度。
哎，这个过程真像是没娘的孩子，说起来话长啊。
当日里孔喜和冷寒铁他们所搭乘的军舰行驶到神农家附近水域的时候，突然间被一股古怪力量给拽住了，不仅无法再前进半分，而且开始缓缓地往下坠着。冷寒铁用武力镇住孔浩东领导的船员，让他们不敢与自己所率领的特别行动组争抢救生艇。最后的结果是，孔浩东和船员们眼睁睁地看着冷寒铁他们乘坐着三艘救生艇离开水域，而自己则是绝望地接受与船一起殉亡的命运。有些船员不愿坐以待毙，于是跳入水中想游泳离开，可是他们一进入到水中，脸上立刻露出了那惊恐无比的表情，嘴里发不出声音来，就仿佛水下有水鬼抓住他们的脚，扼住他们的咽喉一般，很快的就像一截木头一般的沉了下去，仅在水面上留下几个泡泡。这一幕吓住了其他的船员，一个一个的拥在甲板上默默地祈祷着，希望有奇迹出现带离他们离开这死神的魔掌当中。